六七篇，至少要讲十篇才能把那个最主要的思想呢讲得出来。可是我现在那本书没有讲完呢，我又有新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挖出来讲新的。可是这次的大会呢，让我讲的却并不是我所擅长的这一方面，而且在文字上啊给我改了很多，把通的改成不通的，题目也给我改了
啊。
所以这些人相当的狂妄，相当的骄傲，简直没有把我们放在眼睛里头。那我所擅长的这一些，我把书也寄个大会给你看，我就是这一块料，看我能做什么。结果没有一点点的介绍，所以选这一门的人也很少，不在乎。我昨天第一节是六个人，六个人我也是很卖命，嗓子都叫哑了，一个人我也是一样的。哦，欢迎你，欢迎，
迟到了，
谢谢谢谢，欢迎欢迎，谢谢你们，这是我的知音啊。这个虽然这个我没有机会讲我们最擅长的那几方面，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个神的话，只要是神的话，我们讲神的话，这个神一定会祝福。我们现在是第二堂了。
啊，第二堂，我想 shopping around, just try to get.
好。
好，
谢谢你来啊。好。好，谢谢，谢谢。就可以了是吧？可以了是吧？好。好的，我们现在开始第二堂。第二堂的主题是。开创性的领袖彼得，我们来看几段代表性的经文。使徒行传三章六节，使徒行传三章六节，我读好吧。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就先读这一处圣经。那彼得的故事呢，在新约圣经里头非常之多，我就假定我们各位都对彼得认识很多了，所以我们不是一处一处找圣经来证明说我讲的是对的。我相信你们能信得过我啊，我讲的都是根据圣经。彼得是一个大老粗，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可是彼得后来呢，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袖。怎么上帝能够用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成为一个文化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这个实在是一个大的神迹。那到底上帝为什么用摩西？摩西在他的性格里头有什么特质让他能够得到神的重用？好，第一呢，我们说彼得的性格是开放性的性格。在他没有认识主以前，这个性格充满了人性的缺点。我们从他的先天气质可以知道，他说话很随便，口没遮拦，经常的犯错。比方说，有一次耶稣跟门徒说啊，他说当牧人被击打呀，羊就分散了，说今天晚上呢，当我被捉拿的时候，你们会离开我。彼得就夸口，他说主啊，别的门徒都离开你，我绝对不会离开你。耶稣立刻就警告他说，彼得啊，今天晚上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啊，彼得说不会不会，就是头砍下来我也不会。所以他讲话都是不经大脑的，他没有撒谎，因为他真的是那么感觉，但是他不晓得他是多么的不可靠。到了今天晚上，到了这天晚上，真的呢，他在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三次否认主。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回过头来看他一下，这一眼瞄过来啊，彼得受不了了，想起耶稣说的话， 说鸡叫一千年，三次不认我，真的已经三次不认主了。所以彼得呢，懊悔的不得了，立刻就躲起来，就一个地洞都钻了下去，痛苦哀戚，在那边向神忏悔。所以可见了这个人呢，很喜欢夸口，是一个口内遮拦的，经常犯错的人。在马太十六章那边，耶稣有预言，说是人子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说：“你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不可以。”耶稣基督立刻就谴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啊！因为耶稣基督为人类上十字架，完全是神的旨意。他要不完成这个工作，整个的人类没有希望。所以耶稣要去钉十字架，但是彼得不能够体现新的神的心意，所以彼得拦阻他，结果又被耶稣刮了一顿胡子。”在马太十七章呢，主耶稣带十二门徒啊，上了黑门山，一座高山。到了山上之后，就带了三个最亲近的彼得、雅各、约翰呢，就跟他往前走。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改变成了荣耀的形象，同时啊，摩西、以利亚也显现出来。跟耶稣基督三个人在山上举行三巨头的会议，我个人感觉好像是在山上做一个移交，因为摩西呢是代表律法的，以利亚是代表先知的，就表示现在律法和先知的时代都过去了，现在是新的时代来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来了，新约时代来到了，仿佛是在山上啊他们办一个移交。这么重要的一个大会，那完了之后呢，门徒有那么多的使命要在世界上去完成，可是彼得呢只凭感觉说话，彼得感觉到这个情形真好，哇，怎么我们的父子耶稣现在改变成荣耀的形象，满面发光，哇，真是可爱啊，他如果我们都变成这么可爱啊，变成这么英俊啊，哈，那该多好啊，他就不想下山了，就是主啊，我们不能下去了，永远留在这里，我给你们搭三座帐篷，以利亚也不要走，摩西也不要走，然后主耶稣你们三个一个一个帐篷，然后我们门徒啊就在这里向你们学习，这该是多好啊。所以摩西讲话呢完全是感觉型的，怎么感觉就怎么讲了，他的行为啊跟他讲话一样的随便，非常的鲁莽。耶稣被捉拿之后，他不是拔出刀来吗？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削掉一个，各位还记得？耶稣基督立刻就斥责他：“收刀入削吧！他我要是用这种暴力的方法要建立天国，我不可以让我的天父差遣十二名天使到世界上来吗？如果要用这种军事的力量，那何必我们十二个门徒你才一把刀，那有什么用呢？”我们建立神的国，真正伟大的力量不是这一些，伟大的力量乃是爱，最伟大的力量绝对不是暴力。所以彼得这个行为又被主耶稣所斥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向门徒显现，耶稣就告诉门徒说现在呢，请你们到加利利去，我要到那边去对你们讲重要的话。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啊，没有看到耶稣。那于是彼得说：“现在没事了，我们耶稣死了，耶稣复活，复活之后到底对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现在也看不出来。他现在我没事了，没事也是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去打鱼吧。”所以彼得说：“去打鱼。”他一带头，门徒又跟着去打鱼了。所以这个彼得做事，实实在在是。完全凭他的感觉，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不顾后果的。还有呢，彼得喜欢出风头。我发现圣经里每份问题几乎都是彼得头一个说话，所以很喜欢出风头。第二呢，在彼得的性格上，我们看到啊，当他信了耶稣之后，这一种的性格那些缺点呢，仿佛被主耶稣点石成金，都把它变成优点了。第一，他的行为变得非常的快速， 效率很高。怎么知道？有一次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以为是鬼，后来门徒就认出来说不是鬼，那是主耶稣。当彼得发现之后，立刻就想到，哦，主耶稣他那个在海面上行走，那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一定是神。如果他是神，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应该也能够得到这种能力。他主啊，我也要在海面上走。主说你来，他就真的跳到海里头去了。如果是你是我，你会不会跳？要我，我想我不会跳。但是彼得真的跳下去，什么意思？表示彼得真的相信呢。彼得要不相信他跳下去，会不会走？不会走，一定淹死。他要不相信，他也不敢跳。他真的相信，但是彼得改变的非常快，他完全跟着感觉走。他一跳下去，开始相信的，走得很得意。我低头一看，他忘了刚才是有信心，所以不沉下去。所以低头一看，发现这么大的海浪，我怎么做这种事的？就忘掉他的信心了。这么样一打岔呢，他要沉下去了。但是一沉下去，他知道谁能救他？主能够救他，所以他祷告：“主啊，救我！”主立刻救了他。所以彼得这个人呢，他得救之后，虽然还会犯错，但是他真是有信心，而且还敢做，那么大一行动他都敢做。遇到困难，立刻的反应就是向主祷告。哎，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的优点。还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当机立断。约翰第一章35-42节记载，他本来呀是施浸约翰的门徒，后来施浸约翰把他推荐给主耶稣，他指着耶稣对他说：“看了神的羔羊。”后来这一个门徒呢，彼得呢，就立刻跟从了耶稣，所以他受到什么属灵的感动啊？不要考虑的，立刻就行动啊！这是彼得的，行动的格外的快。彼得这个人呢也很勇敢，他很容易认错。有一次啊，到加拿大去，在加拿大第二章那边记载，说彼得在加拿大中间呢跟门徒外邦的门徒一起吃饭，后来来了几个犹太人，犹太人的观念是说外邦人不干净，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分开，不要跟他们坐在一起，好像从前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呢坐车都不能合在一起一样。那结果彼得看到犹太人过来，彼得马上就逃走了，他怕被那个犹太人批评。当他一逃走，保罗就当众责备他说彼得，你这样做是可羞耻的，不合福音真理的。我们在福音的里面，整个的天下变成一家，所有的种族的人都变成主内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已经成为一体了，你怎么现在还要逃走呢？你怕这些犹太人呢？因为这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彼得马上就接受他的指责，圣经并没有记载说彼得和他争执，没有墨迹。但是使徒行传里头记载保罗和巴拉巴发生冲突，意见不合都记在圣经里了，但是这个地方没有记。加拉太是保罗写的，保罗是很直爽的，是什么就说什么。新约里头最能代表基督教的就是彼得和保罗，这两个人就是今天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整个的民族性。你要了解西方的民族性，你光从彼得和保罗的身上就可以完全的了解。明天那个林牧师啊，他要讲保罗啊，等于把这五个人物把它总括起来。那彼得呢很谦卑，在路加5:8有记载啊，他们打了鱼的鱼，什么都没有打到，他们都是渔业专家啊，在这个打渔业上来说呢，他们是最内行的。可是呢，打了鱼也没有打到鱼。后来耶稣就来跟他们说：“你要向哪一个地方下网？”这只网啊，打了153条，而且这个鱼很重，把船都差一点压沉了。那大家觉得说，我们都是渔业专家，捞了鱼也一无所获，怎么听到这样的话，一网就捞上这么多呢？大家还没有琢磨过来的时候，彼得已经知道了。哦，这是主耶稣，主耶稣啊，他一定不是普通的人，他一定是神的儿子，才有这种智慧，有这种能力。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并没有说啊，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啊什么。彼得的反应是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什么意思？彼得的思想太快了， 我们说彼得是一个急性子，反应很快，他现在是更快了，思想跑到前面去了。他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因为主耶稣是神，才能叫他们一网打掉那么多的鱼。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是圣洁的，我呢，我是污秽的，那我这个污秽的人在圣洁神的面前当然站立不住，所以他立刻就跪下了，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向主耶稣认罪，所以他是思想非常的快啊，三级跳一样往前跳，这个人真是了不起。那彼得呢，他为真理献身，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一节圣经使徒行传三章六节，在圣殿的每门口遇到了一个生来的瘸子，请求他的施舍。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是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给我所有的是什么呢？彼得只有主耶稣。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立刻这个瘸子就好了。然后拿着褥子就在圣殿里头高声的赞美神，跳了起来，本来走路都不可能，现在竟然跳起来赞美神，得到医治。请问这个摊子是得到一万两黄金有价值呢，还是他的腿得到医治比较重要呢？当然是腿得医治比那些金银的要有价值得多，再多的金银也不能让一个生来的摊子生来的瘸子让他会走路，所以彼得是把最好的给他了。那这个把最好的给人就称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模范，以后基督教的文化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快的发展，就是因为基督徒实践了彼得的榜样，要把我们最好的分享给别人。我们东方的文化是告诉我们说，好的东西不能传给别人，要祖传秘方，传道还是要传人，是只传给儿子啊，传儿不传女，不传给异性啊，如果传给师父不得已一定要把功夫都传给他了，最后又是要留起来，因为要是留的话将来打不过徒弟啊，所以他一定要留。这个中国的武功就越传越少越传越少，你看华佗那个时代中国的医学都发达，现在有几个比得过华佗？哎呀，退后啊！为什么？就是总是要留一手，不肯传给别人。所以云南白药要是不是解放之后啊，让他公布那个秘方啊，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云南白药，还要花很贵的钱才买得到一点，因为好多东西不肯外传。那我们就用这种的心态啊来了解基督教，所以产生很多的误会。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善意，我们哪有这种事？根据人之常情，好的都是留给自己，那你们这个传给我们的一定是对我们有害的，你们说是不要钱的义诊替我们看病，真的吗？恐怕有问题哦。你们要收养我们的孤儿，哪里是收养孤儿啊？你是要把这个孤儿拿去眼睛挖出来做药，把那些血拿出来做了红药水，所以引起了这个庚子之乱啊。那个义和团呢，就是好多的误会，误会了基督教的善意，把它曲解成为恶意，因为是以己之心度人之福。所有的了解别人都是根据了解自己，以这个作为基础来了解别人。那因此基督教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始终是交集不到在一起。我们要是不到西方来，我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吧？我们中国过去是得肚还珠啊，买一个珍珠，我们把那个珍珠丢掉，然后把那个夹子把它拿走，因为那个包装的夹子很漂亮。西方的珍珠就是基督教，西方的夹子就是科学技术，就是它的经济，就是它的民主制度，它最好的都不是这些。所有这些就是因为里头有那颗珍珠，我们偏偏就不要那个珍珠，只要它外头的包装的那些包装纸。这个就是我们一百多年所以吃尽苦头的原因。那西方是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他是要科学技术传到中国的同时传教士也去了，他是要把他们最好的这个珍珠给我们呢？是我们自己误解他了，以为那个是他们不要的，以为在西方呢，那科学家都是不信神的，哪里还有迷信宗教的？他不晓得科学家96%以上都是基督徒，科学越发达的地方基督教越兴旺。你看美国绝对科学比别的地方要发达，但是美国的基督教呢是最兴旺的地方。所以宗教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 并没有矛盾。科学好像是一个人的一个脚，那么宗教呢，基督教呢，就好像一个人的他的脑子，脑子是主控他的行为的，是他的心灵，是一个人的心灵，真正代表一个人的是一个人的心灵。所以这个基督教呢是彼得的精神，换言之就是一个开放的精神。美国是开放啊，可以说呢，这个美国所以强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美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大的国家里头是最短的，1776年独立，到现在221年，没有那么短的。我们来得早的已经是美国寿命的1/10以上了，有的人来美国100岁的话，你看美国的一半。那美国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好的？没有啊，就是30年以前的美国也是很落后啊。你到美国的旧的社区去看，三十年以前的社区看，很落后的呀。而且美国的进步是突飞猛进的。我到美国19年呢，光是从科学这个层次市场上来说，你买的东西那个东西天天在翻新，隔不几天我用的东西落伍了。我的儿子学电脑，他们电脑刚买一个新的没几年落伍了，我换了好多个，把那淘汰的都给我们用，我也是懒得去动它，一直淘汰，越来越好，而且越便宜，进步太快了。因为吃的东西也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什么都在不断的改变，就是因为开放的心理，能够接受新的东西。我们呢，我们绝对不许你动。我们中国的绘画来说啊，现在的中国哈、和1000年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一样，我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我只发现它比以前更落伍了。某某人发明这个大斧劈，到现在又学他大斧劈。宋朝的哪一个是小斧劈？现在学他小斧劈，但是就是没有宋朝的画好看。工笔画学黄泉，你现在画工笔画就是不如黄泉。莫古的那个花鸟画是学的谁？学阴兰田，清朝的，一定画不过他。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我没有创造力了，整个的创造力被憋死在那里，被儒家文化憋死。儒家文化不许你超过他。我末了要讲这个做结论。中国文化没有动，几千年没有动。那个刚才我讲那个医生，华佗时代的医学到现在动了没？没动，落伍了。有儒家说你们美国到现在才有轮船，才有汽车，我们2000年以前已经有了。什么时候有的？《三国演义》里头，孔明问木牛牛马，木牛就是汽车，牛马就是轮船，我们祖宗老早都有了，你们到现在才有，所以你们是开化的晚的。我们说贾振芳说的是对的，他越对我越惭愧。哎呀，我的妈呀！2000年以前就汽车都轮船，怎么到现在我们这个做子孙的这么不争气呢？我这些话我杀死1000遍呢、为什么老祖宗发明的火药啊？我们只用了放鞭炮，到现在还放鞭炮，人家把它飞到太空去。我们发明指北针，到现在还用了做罗盘看风水，人家航海征服世界。我们发明印刷术，因为我们手工雕刻，我们说那是我们中国的发明，了不起。可是那个知识还是在特权阶级的手上，我们的人民一个字不认识。白话文是基督教造就了胡适之在美国提倡文学改革，我们今天才这么方便读得懂报纸，一个人认几百个字就可以读得懂报纸，这个知识就普及了，不得了啊！过去封建时代完全被知识分子包办的，害了我们中国，你怎么可能讲民主？你有多少血都没有用，人民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你说你投票你要选谁？你有言论自由，你有出版自由，他要那个自由干什么？饭都没有得吃啊！这移民政策害了我们呢。我那个书都有讲，移民政策从道家来，从佛家来，从儒家来的。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让他知道。我都是引经据典，我第三版的时候比那个还要详细一点。都是这文化害了我们，让我们这个国家吃了这么多的苦，受到这么多的耻辱。我们所发明的东西在我们的手上永远是停止的幼稚级，不许你长大。你到了西方人的手上，西方人别的国家没办法，一到了基督教的文化里头，什么都有了。小小一个东西然后越发越来越发，因为它是开放性的。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聪明，在儒家的文化里头永远没有一个大科学家，永远没有一个人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一送到基督教的文化里头来，那么多的人得到诺贝尔的大奖？中国人聪明啊，中国人到南洋去赤手空拳呢，没有几年控制整个南洋的经济。中国民族这么优秀，为什么我们就是搞不起来啊？封闭了，我们把自己封闭了，不许你有思想啊。孔夫子跟你怎么说你就要怎么说，孔夫子怎么讲你要怎么讲，一千多年的科举，所有的题目都是四书五经，你回答如果用你自己的思想一定考不上，你要根据四书五经，把中国的文化整个给你闭死在那边。所以我们文化2500年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西方人还在辱骂儒学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孔夫子的高度，但是从那之后中国人就一直都往底下下啊，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孟成朱，朱子是末了一个圣人，到了朱子的时候复兴一点点理学，到现在一直下。那今天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一交锋之后，把中国文化彻底的打败。今天还有没有任何的向心力啊？中国文化没有，大学里头多少人学中文系？没有，学英文比中文还多。今天是外国人往东方去，好像过去的唐代西方人都到中国去，还是中国人往外头去？请你们说，为什么？文化解体，没有向心力了。被哪一个力量吸过去？回教文化吗？回教文化是可有钱了、啊，从地平上涌入出来千百亿的美元呢、啊，不要做任何的工作啊，那些王子出国给一个小费都是上万的美金呢、啊，有钱的不得了。可是你我为什么不去呢？我们真正的所要的，实在是还不是要钞票。今天美国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因为它的物质，我们今天被吸引，那是因为它有耶稣，就是因为它有爱心。美国不一样就在这里，那美国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有人说，美国是一个合金的种族和合金的文化，全世界的人种来者不拒，只要你优秀，他都欢迎你来。你来之后把你的文化带来，所以你在美国你找得到任何的宗教，回教、佛教、道教，什么教在美国都找得到。有人以为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美国人都承认我们不是宗教国家，我们是自由的国家。英国是基督教做国教的国家，德国基督教是他的国教，路德会，英国是圣公会，又叫安利甘会。那么这个天主教是政教合一，基督教呢是主张了政教分离，主张了教会直接的向上帝负责，政府不干涉教会的事，给人民信仰的自由，这个叫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工作的自由，追求财富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所有的自由都要有，人民还有拥有武器的自由。说台湾人民间拥有的武器可以装备几个师，五六个师，他都不晓得美国拥有的武器可以装备多少师。美国有几亿支的武器，而且是机关枪重武器。如果美国的武器要装备军人来啊，美国人民每一个人都会拿两支枪，那么多枪还是机关枪啊、炮啊，什么都有啊。可是美国人没有乱到那个程度呢，美国所有乱还没有乱到台湾那个程度啊。美国的后院里边没有泥巴啊，美国人出门不锁门不会丢东西，在那个城市区会丢东西。我昨天来还是前天，我车子停在哪里忘了锁，因为那个窗户都是摇下来的，里头放着有东西。我在旅馆里头，我的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聚会，我忘了锁门，门是敞开的。我一回去我说难道是小偷吗？我说我不相信在这样的地方会是小偷，我不相信，没有小偷。我的钱都放在一个箱子里头，我回去一打开看什么都没有动。这个要是在东方世界那还得了啊，哎呀，美国的国民道德高到这种程度啊。在美国这个国家什么种族都来，把你好的文化带来，所以呢美国就吸收了这些成为合金，它是成为一个最强大的文化。说日本为什么发展那么快，说日本呢是一个单一的种族，但是合金的文化，全世界的新的知识出版之后第二天日本的书店 就有翻译本，第二天，这么快。我们中国很多的书是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而且这个日本相当的注意从外国吸收知识，所以日本发展那么快，它是单一的种族，可是合金的文化。那我们呢，我们是觉得越纯粹越好，所以大学里头有派系，清华的打不进北大，大概我现在是不太了解的，也许现在不会啊。从前啊，没有来往哈。
我是北大的
文学啊，有没有来往？啊，
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啊，好一点哈。从前有派系啊，我知道，从前有派系。那么谁的学生一定永远是这一派，另外一派永远是那一派，越单纯越好。美国是不是越复杂越好？每个大学用的人呢，不一定用自己本校的，他要用别的学校，因为可以把你那个东西带过来。这个我们一个中国的教授，在英国叫精神科的教授，就是哈佛大学请他到这边来教，因为他要学英国的东西，因为欧洲的精神病医学和美国的不一样。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就专门吸收你的好的东西，所以你儒家来他也不拒绝，佛教来也可以，回教来也可以，他把你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心理学那个大师最有名的精神分析弗洛伊德，他不是基督徒，是不是？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弗洛伊德那些东西都被谁吸收了？通常被基督教吸收了。他不相信神的那一部分给他排除掉，然后他精神分析的那个他技巧，就是神学院的宗教课程用的都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所以我一读，我说怎么搞的，你们怎么用这个无神论的材料哈？用他在神学院做教授。我那些心理学家呢，不一定很懂得圣经，有的时候他们讲这些东西把圣经都讲错了，这个就是我们做牧师的方便，我们又懂得圣经，再讲那些材料不会把圣经解错。那我后来就承认说基督教伟大，虽然这一派是从一个不信神的人里头发展出来，但是被基督教吸收，别的地方不吸收，别的地方很少吸收。所以心理学啊，都是最发达的七八个国家全部是基督教的国家。那么俄国有一点，俄国呢是这个行为学派的，行为学派在美国只是三大派系之一，因为行为学派呢只讲行为，没有心灵的。那心理学派呢有人的心灵，没有灵魂。那神学里头讲的心理学是灵魂体，是一个完全的心理学。所以牧师要讲这一方面，应当比一般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科的医师要讲得更深入一点，因为很多的范畴他们是不能够涉入的，因为进到神学的范畴。因为心理学在最早的时候是在神学里头，后来从德国1890几年的时候，一个冯德一个心理学家第一次成立一个实验室，把心理学从神学里头分出来。在开始的时候，神学家很排斥心理学，因为觉得他是叛徒，可是到后来呢，全部吸收他的优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开放性的好处实在是很好。比如说美国的政党政治是学英国，美国的法典学法国，美国的地方自治四权行使学的瑞士，美国的国民教育学的德国，美国的艺术学的意大利，美国的早期自己什么都没有。有人说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美国没什么战争，只有一次内战，两次世界大战都在别的地方，得天独厚，什么这个人口稀少，土地肥沃，什么物产丰富，都说这些外在的条件。我说都不是，如果是的话，美国应当2000年以前已经是世界大国。他说印第安人的时代美国没有任何的文明，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美国建立了一个基督化的背景的国家之后，美国才很快的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为什么？它有开放的心怀，绝不把自己封闭起来。那美国的宣教事业呢，是美国他们最好的，他们很乐意把这个分享给别人。我们今天到美国来留学，您就知道你什么都学得到，是不是？大概除非政府下命令说那是国防机密啊，不许你教给别人。可是美国几乎是没有机密啊，美国一个大学生有一次都造出原子弹了， 因为那些材料都放在课本里头，一个大学生会造原子弹，很可怕的。所以美国几乎是不设防的一个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国家，它对于自己很信任，它也相信别人，所以美国跟东方国家交往吃很多亏，因为它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他自己是那么天真那么可爱，他也因为别人跟他一样的都是君子，他就不晓得还有小人呢。所以美国真的是把最好的给别人啊，像美国原住落后的地区啊，也是一样。那么美西方的精神有两大来源，第一，他们的科学呢是从希腊发源，希腊罗马，希腊罗马是自然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无神主义、理性主义。第二个文化的来源，它的精神能源啊，是从基督教来，从犹太出来。那么这个基督教呢，不是理性主义，但是它也容纳理性，是合于理性的，它是神的启示。那么基督教呢，就是讲究爱心，讲究道德，是和这个西方的科学精神呢，可以说是冲突的，冲突的很厉害。西方人每一个人的性格里头，没有做基督徒以前，他是一个自然主义、无神主义、物质主义啊，是一个属肉体的。他一做基督徒之后呢，他就从那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变成一个属灵的、一个道德的、有神的，就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人物。这两种的价值观呢，不断的在他心里头冲突，冲突的越厉害，西方人的性格破浪越大，所以西方的这个行动力很大，西方的人格分裂很多。十九世纪的代表的精神病是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是说，昨天是一个人格，到了今天呢，第二寸人格出来，到了明天呢，第三寸人格出来，一个人会两寸人格或者三寸人格，因为西方人他这个人格的结构就是两个不同的文化。那么二十世纪工业化的国家压力太大。精神病的最多的一种病呢是精神分裂，精神分裂不是用时间把一个人格隔隔的，是在一个空间里头，同一个时间里头，把你这个人的里头感情、思想、意识给它分裂，然后你嘴巴所讲的和现实是分裂的，所以精神病人呢在丧事礼拜里头啊哈哈大笑，跟现实脱离的。为什么呢？因为丧事礼拜他看到一个幻觉，和幻觉的一个人呢在谈天，谈得哈哈大笑，在婚礼的里头嚎啕大哭。为什么？和现实脱离了，因为他在幻想里头、幻听里头啊，和一个人谈到一个很悲伤的事，他嚎啕大哭。我们都看他不正常，可是精神病人都不承认他自己不正常，他认为我们不正常。凡是没有病耻感的，不承认自己有病的，那是属于精神病；知道自己有病的、有问题的，那是属于心理病。所以心理病和精神病不一样。那这个美国人跟他的文化有这么大的冲突，昨天咱们第一节那个讲员不就是讲这个问题吗？说西方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地方，那个是真的，而且那个坏起来比我们厉害得多，他要杀起人来很残酷的。古代的斯巴达人呢，小孩生下来不够强壮，都要把他处死了，把他淹死了，然后到了那个学生以后放到野外去，让他自己谋生了，让他学会偷东西啊，让他学会打猎啊，不然的话要自然淘汰啊，这是合法的呀。罗马时代罗马人也可以合法的杀死不喜欢的小孩，这就说奴隶啊，那更是主人的产业。到了康斯坦丁基元后313年，罗马的皇帝他做了基督徒，他在下命令取消屠杀自己的婴儿。所以爱人爱孩子这个文化是从基督教来的，西方西腊罗马的文化是杀父文化，东方的文化是杀子文化，基督教呢爱父文化、爱子文化。所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需要主耶稣啊。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不要以为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啊，我们是东方人。昨天不是有一位说吗，其实基督教是从我们东方来的，闪族，犹太人是闪族，闪族是黑头发，在圣经里面有记他们是黑头发。所以呢这个犹太人跟我们的血统更接近。那东方几乎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那佛教、印度教从印度了，那儒教、道教也是从我们那边呢，回教是这个犹太教的分支了，因为回教和犹太教是同一个祖先，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回教呢是这个伊斯玛利的后代啊，这个犹太教呢是亚伯拉罕的嫡生的儿子传下了，就是犹太教，然后从犹太教里面产生基督教，基督教后来呢又分成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啊，希腊东正教，这是天主教他们分裂成了两个，然后有了根正教，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把圣经呢回转到圣啊，把基督教带回到圣经里头去，所谓的新教又叫根正教，那我们是属于新教，我们是主张啊，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里头。罗马教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你看那个鬼节，那个不是有鬼节吗？那个就是从罗马的风俗里头移植过来的。那么基督教是很反对这个事的，可是因为早期啊都是接受他们的文化啊，到今天还有鬼节，这个不是属于基督教里头的。那么希腊正教呢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俄国的文字从哪里来？俄国这个斯拉夫没有文字，斯拉夫的文字是从东正教来的，三个希腊的神父就用希腊文的拼音拼出了斯拉夫文，叫做教堂文学，后来就成为俄文的发源。所以俄国的文化也和基督教有血缘的关系啊，这是整个西方的文化是有产生这样子冲突。那因此我们所了解的西方呢一定会有很多的误会，因为西方啊不都是基督徒他们的理想来主持政治，那些个议员那些政府的官员不都是基督徒，就算是基督徒肯定是不是好的基督徒，如果不是好的基督徒他也不照着圣经的这个教导来做。那如果说他不是基督徒没有照圣经的教导，那是照谁呢？那就是照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啊，就是很残酷的希腊罗马的那个本性，那个从亚当里头来的，从肉身里头来的。过去那个侵略主义侵略中国都是那种希腊罗马的科学的精神从那边来的，我们所吃的苦从那边。你看后来打了庚子之乱呢，杀死那么多传教士，不要赔偿啊，传教士不要赔偿啊。那美国的领事说怎么不要赔偿，杀死那么多人，他说这是民间的事，请你们政府不要干预，所以一概放弃追诉权，不要中国赔偿啊。后来庚子赔款不是退回很多吗？清华大学就是庚子赔款呢，然后好多留学生都是那个基金送出来的，还有江西的山西大学，还有山西的铁道，都是庚子赔款的退款，美国退的款，英国退款到山西办大学修铁路，美国的退款呢就办了清华大学和培植一些留学生到美国，中国的现代化完全是基督教带到中国去的，所有那些个现代的文化的交流科学那些个翻译的书籍，早期的广学会头一个报纸是教会传教士办的，头一个白话文是圣经，白话文圣经然后啊胡适之受到这个西方的影响开始文学革命，把语体文呢带到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才让这个知识能够普及化，全部是基督教带进来的。所以光绪皇帝他自己啊也非常的向往基督教，康有为、梁启超呢，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广学会所介绍的这些个书籍里头得到的。那北京大学的前身呢，在清朝叫一个什么大学？同仁馆。同仁馆的校长、总教习到教授，全部都是传教士。那个校长呢，就是苏鲁斯，英国人；总教习是传教士，做了30年之久，后来就变成北京大学。那早期头一个官立学校啊，那已经好晚了。基督教办的大学早了几十年，早期的现代化的学校全部是教会办的，而且不要学费，那个还找不到学生，在南京呢办了一个女子学校，因为那时候女孩子没有机会受教育，对不起。金陵的前身，那好好找啊，很多中学、小学，那我讲一个最早期的，可能是金陵。那么他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招不到一个女学生，那他办女校。那后来怎么办的？头一个学生是那个看堂的那个工人的女儿。他没有办法哦，第一个学生还不是他，第一个学生在外头找到一个流浪女，他说反正没有地方去，我就来了，我试一试，反正免吃免住，他看好不好玩，不好玩我就走，一个礼拜之后走了，不好玩，没有伴。那怎么办呢？没有人肯来读书啊，就让那个看堂的女儿做学生，所以 头一个女子学校是教会办的，只有一个学生，后来这个学生毕业。头一个女医师也是教会培植的，所有的这个懂英文的，所有早期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一概是教会培植的。几十年之后才从同文馆开始有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学校。所以我们读现代人写的历史，你读不到这一些，他都把它抹掉了，涂抹掉了。但是这个历史是世界性的，在很多地方还保留有那些原始的记录，你怎么能够一概的涂抹呢？认为人家是文化侵略呢？啊，那个时候是文化侵略，人家把最好的给你，那个文化侵略。现在他不侵略了，不侵略了，好，反过来，我自己派人去，有30万留学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从国内来30万，自己要往外派呀、啊。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说你不要来，我送过去，把我最好的人才送给你。不要钱，医药也是免费的，治好你的病，哎呀，无条件的，就是把最好的给你，我们不接受啊。历史上经过调查，100年以前，德国的文盲是最少的，这0.1%的文盲，我那个学生都有这个材料。文盲最多的是相信佛教的，相信儒家的，中国连统计的资料都没有，90%以上是文盲。天主教的国家呢，60%的文盲，这是100年以前的统计。所以我们说这个国民教育是从德国搬到美国来的，所以美国今天文盲很少，在100年以前美国有6%的文盲，加拿大6%，澳洲6%的文盲，法国有6%，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基督教国家里头文盲最少是德国，所以德国最强。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引起的，德国是最强的，但是德国却是闯了那么大的祸，危害人类，这个就是因为他偏离了基督的道理。因为纳粹主义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让他们的以仇恨做出发点，让他们原来的文化，希腊罗马的文化统治他了。德国这个民族啊很可怕，音乐啊，你听那柴可夫斯基就不一样了，一听就是哎很悲伤的，你听摩扎特也没有那种精神，你听纯粹的德国音乐，那也很可怕的。所以将来这个恐怕这个德国还会兴起，德国要走错路的话，不保持在基督的爱里头，德国会非常的危险。因为这个民族性呢非常的强悍，也可以说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健康。那因此这些都是基督教的精神所在，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文化。在美国，在西雅图那边呢，有一个财主，他很好的基督徒，他捐助了很多的钱做公益事业。有一天，这个微软的公司老板呢，跟他碰在一起，他说：“我向你挑战。”他说：“你赚了那么多的钱，你存在银行里头有什么用？你死的时候一文钱带不走。”他说：“你好不好的把你的钱呢回馈社会，捐献出来做那些公益事业。”他自己也做榜样，他捐了很多钱做公益事业，他向他那个小社区的人挑战，他说：“若是你们每一个人一人劳作替我们这个社区，不要报酬来做事，1分钟我给你10000块，你做100万分钟我给你100万。是怎么算？反正有个算法吧，1分钟1块吧。他说：“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不要我一个人拿钱，这个没有意思。你们都依赖我，我们大家一起来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社会。”他愿意100万100万的拿给他的社区，美国人就愿意100万100万的拿给教会。所以美国最有名的大学常春藤盟校都是私立的，都是教会的。那从哪里来的钱？到中国去办那些大学的？洛克菲勒财团呢，办了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都是那个财团办的，花了多少钱呢？在中国办了那么多的大学，那么多的医学院，那么多的中学，那么多小学，哎呀，天文数字啊！哪里来的钱呢？两个来源，一个是财团，一个呢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教会弟兄姐妹奉献可不是财主的奉献呢、啊。你到了美国才知道美国赚钱多辛苦啊，美国大部分的人是做那个最低工资的工作啊，很辛苦的、啊、他们把这很少的收入1/10拿出来奉献给教会，用到哪里去？用到海外宣教， 他们真的是肯把最好的拿到别处去，因为他们有一个信念，是圣经创世纪十二章说，你要使别人得福，因为我让你得福，让你成为大国，让你蒙福，但是有一个相对的条件，你也要使别人得福，你不要把这个恩典呢流进来就不流出去，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整个西方的精神。美国的强大是从这里来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只好把那个讲的我都不讲了，没有好的关于这个文化方面的我这个书里头也没有写的，那可是我有更重要的信息，我希望在走以前呢能够教给各位，我就跳到最末了一段去。英国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啊，他说一个文明的兴起是有不断的挑战，每逢胜过一次的挑战呢，文明会成长一步。所有世界上的文化都曾经胜过一部分的挑战。他一共找出26个文明，其中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僵化了，有的这个石化了啊，有的在解体之中。哪一些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现在已经在解体之中呢？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回教文化、东正教文化、罗马天主教文化，都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但是上不去了。今天不但是停止，而且是下坠，在解体，还剩下一个文化，唯独这一个文化还在不断的上升，是哪一个呢？基督教文化。那为什么别的文化上不去？汤恩比说，任何一个文化呀，必须要一个创造性的领袖。这个领袖啊，他对于人生的体悟，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感悟，让他自己啊发出一种回应。他对这个时代、对他的人生的这种回应呢，就让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然后呢，他就会启发他整个周边的人，他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都会被他所吸引。他就是创造文化的领袖，每一个世界上都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文化都是由于有一个伟大的领袖。那中国的领袖是谁呢？孔夫子。孔夫子成了一个偶像，那么他呢就有相当的魅力，领袖的魅力，那么他就能带领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能克服农业时代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么几千年以来都不愿意离开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能够让一个农业社会大家安居乐业，大家彼此啊互相的平安的相处啊，丰衣足食，过那种儒家所理想的那种生活。因此几千年以来我们不想突破，也不准突破，也不可能突破，因为好像是儒家文化太好了。但是他跟你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当一个国家一个文化把一个相对的人绝对化，就是把一个人当作神，不许你突破他，把一个制度绝对化，就是皇帝制度，中国儒家说传长不传属，地位啊讲究宗法系统，不能乱姓，姓李的打的天下永远姓李，一系万世，万世一系，所以跟皇帝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意思？永远都要改姓。那三个女人做个皇帝，武则天她建立大周帝国要改姓乱统，结果被一个儒家的宰相就把她反对掉了，反对她其次，因为这是姓武的打下的天下，你怎么要把她改成姓武呢？让武三思来做王子呢？你废掉你自己亲生的儿子呢？不可以。所有的人都怕他，他不晓得杀死多少人，这个武则天残酷的不得了。但是这个宰相狄仁杰啊，他就根据儒家的教训，你要三从四德，你要三不从，你要四大利，说哪三不从？你在家里不听你爸爸话，你出家不听你丈夫话，你欺负你的那个做皇帝的丈夫夺他的权，然后你丈夫死了你不听你儿子话，废掉你的儿子做太子，这是三不从。他说我有什么五大利啊？啊，那个第一立了你的爸爸，第二立你丈夫，第三立你的儿子，然后呢，你把你的儿子废掉，这是第四立，然后你把你的侄儿立他做太子，这是第五立，所以你三大 三大不从，五大不，五大利啊。哎，结果反对其次啊，他杀死了所有反对大臣，他就不敢杀死狄仁杰。为什么？狄仁杰儒家成王，他为什么不敢动儒家呢？因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书里头说，中国的帝王啊，不断的在改朝换代，死了又换，换了又死，算不得什么。那真正的厉害的不是那些帝王，是谁啊？是孔夫子，历史上叫他做素王，素荤素的素啊，就是没有权力而真正的控制中国的是儒家，控制了几千年。那么这个皇帝的权柄从哪里来？从儒家来。因为儒家说《诗经》里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朔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那个清朝的皇帝跟外国的皇帝写信的时候，嘿，你听着，宰相刘罗锅里头不是有这个台词吗？哎，那不是乱编的，是真的。都看外国是藩邦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啊，外国人都是跟狗一样啊。所以后来人家外国人一那回报我们，在那个上海海天公园门口写个牌子：中国人一狗不许进内，我们气得不得了。他都不晓得几千年我们都是把外国人当狗哎。所以帝王制度在那个时代是好的，但是你把这个制度绝对上不许他碰，这就有问题。然后你把人的话呢当作神的话，把四书五经当作不能更改的经典，这个有问题。它是好，但是它不能代表圣经。一个制度是好的，你把它绝对化就有问题，然后就穿不过了。所以中国文化呢，听了孔夫子，不许你超过孔圣人，不许你超过四书五经，不许你用别的政治制度，民主绝对不可以，中国只能用帝王制度。这是中国文化为什么停滞的原因。天主教教皇是领袖，是神的肉身的代表，东正教大主教是头，回教穆罕默德，佛教释迦牟尼，所有这个世界上呢都有一个伟大的领袖。希腊文化他们也能找出几个人来啊，现代的共产党可能找出马克思还是列宁，但是把这个相对的人把它绝对化，然后这个文化就会停滞。停滞是什么意思？学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把这个文化要衰退。中国文化真是幸运的，维持了两千年，因为没有遇到强大的敌人呢。汤恩比说，所有的文化解体不是外头的力量把你打倒。历史哲学家吉鹏说，罗马的灭亡是因为兴起了蛮族和基督教的文化把它打倒。汤恩比说错了，不是，从来没有一个文化是被打倒的，都是自己先腐烂，然后呢轻轻的一个石头一推就倒了。中国的今天被列强轻轻一推就倒，不是因为外头的力量大，是因为自己腐烂。东西文化一交接之后，孔夫子完全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就这个更大的挑战来，儒家胜不过了。儒家的成就直到这么高，今天西方的文化成就跑到那边去了，差得太远了。那最后怎么办呢？人这个领袖就失去向心力，没有魅力了，没有魅力怎么办？文化解体，那个人民呢就向外变成离心力，往哪里逃？往基督教的文化里头逃。所以今天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地方有吸引力，哎，大家到墨西哥啊，到阿拉伯，到非洲，到澳洲，最后的目的是哪里？都是美国。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就是有基督教的精神呐、啊，所以中国文化的解体是因为有一个紧箍咒把我们给罩住了，罩在那边。我们要是不穿破这些个传统的束缚，中国没有希望。如果我们不用上帝做我们的标准，我们文化也上不去，因为神是一个无限的嘛。神不是一个人嘛，他本来他就是绝对的嘛。圣经里的马太五章五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的完全，那这个标准是绝对的。所以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一直的飘上来，更高更高，不断的往上升，是没有完的，是一直升到神那么高，那是没有底的了。那别的文化呢有一个底，到了孔夫子不许你超过他，朱熹也不敢超过孔夫子，所以中国人画画不敢超过什么范宽了、马远的那些个画画的祖宗啊。中国的音乐要用韶乐，就是用尧的乐，我的妈呀，你要用尧的时代四千年以前。中国的女人要走到后头，从什么开始？从武帝的第二帝玄帝开始正式的下命令，说从今以后所有的女人要走在男人的后边，在路上遇到男人的时候，女人要 束手恭立在道旁，跟来人走过时跟在后头走。那如果不这样做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不这样做，充军发配到边疆，就是记在历史里头的呀。中国人很可怜呢，从皇帝开始就多妻，历史资料里头我找的资料是四个妾，其实据传说皇帝的妻子多得不得了啊。然后尧也好多好多孩子，尧为什么传位传给女婿传给舜？因为自己十个儿子都是太保，那么只有长子是原配生的，次子一下都是姨太太生的，所以多妻制四千年前就开始了，而且呢都要传给自己，从女开始传给自己儿子，那么尧呢是传给女婿。我很奇怪，这个尧传给女婿啊，他是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时嫁给他，我就没有了解他。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做皇帝，我的女儿是公主，我一定有权利说我的女儿只能配一个男人，不许她将来娶姨太太，不然我就可以把她杀死。可是是尧自己说，哎呀，现在发现一个很可爱的男生，我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你，一个做你大太太，一个做你姨太太，让这两个女人这一辈子就没有幸福，姐妹两个争风吃醋。而且古代的姨太太是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呀，不是说一个小公馆在一边的，所有的姨太太都是住在一个屋顶之下呀。皇帝的太太都是住在宫里头啊，你到过故宫就知道，999间房子，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女人嘛，每一个房子都要养女人的嘛，所有伺候的都有女人嘛，男人也把她变成女人，把她变成太监嘛，很可怕呀。这个中国儒家的文化真是可怕，所以那个连武则天都不敢得罪儒家，因为武则天的权柄就从那边来，所以武则天抓到皇权就可以任意的杀人，所以以后凡是得到位置的不许别人革他的命，一革命株连九族，所以中国人都胆子小得不得了。为什么？不是一个，不是自己管自己，不光是爸爸妈妈管的，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要管到你。如果有一天你犯了这个灭门大罪了，就是说怀疑你要造反，不是杀你一个人了，也不光是杀你爸爸妈妈老婆孩子啊，是连你的九族，多的有十族，连你的学生类的同学类的老师统统杀光，所以才会一死四万多人。他写一首诗，一个字冒犯了皇帝，说你要造反，造反，这一个字怎么可以用？结果一杀几万人，好可怕。那个绝对的权力从哪里来？儒家给他的嘛，朔土之滨，莫非王土嘛，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嘛，都是属于王的嘛。所以外国英国美国那都是属于王的嘛，这理所当然。所以中国文化就是受到这些的影响，让中国文化停失，永远发展不上去。那如果让我们的国家有希望，那我们一定要开放自己啊，政治开放，经济开放，就是经济开放，人人为自己的经济来打算盘，所以一下就活了。政治开放就是人人关心政治大事，婚姻开放就是人人为自己的婚姻来负责，道德开放就是人人主宰自己的行为，他才有成熟的道德。因为过去中国的道德都是被动的、他律的，听爸爸妈妈的话、老师的话、皇帝的话、孔夫子怎么说，照他们的话，没有自己的性格的。现在就是不是，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哦，所有的都要下放，这个就是自由的意思。美国的宪法精神就是从圣经来，就是要你自由。所以基督教是一切蒙福的根源。谢谢你们，我。